我们上个礼拜说到三重因缘是吗？很快的跟大家，说到三重因缘了，因为三重因缘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所以我们想花一点时间再把它更清楚的说明了。我们说三重因缘就是果从因生，世代离尘，有一空力是吗？我们翻到第十页了，这里是三重因缘。如果说第一重因缘就是果从因生，果从因生主要就是在果跟因，所以主要是在谈什么什么，因为这三重因缘是一层比一层深是吗？所以第一层是浅的，但是我们不要认为那浅就好像忽略它，不是哦，它是要用浅，由浅入深，包括我们佛法不是要依着世俗地入第一地吗？依着世俗地入第一地，所以我们不要以为那第一层因缘果从因生好像最浅，不用在意，错咯，次第我们就是要从果从因生下手，但是不要只停留在果从因生，果从因生是因果的事实是吗？事实，因为因果的事实是差别万象，差别万象，所以我们不能够只停留在这个阶段啦。但是我们一定要从这边入手啊，要从这边入手。那果从因生，我们说这个是三重因缘，果从因生来讲的话，哪一个是因？果从因生呢，就是那因是因是吗？那果是什么？啊，果就是那果，对吗？就是第一重因缘呐、啊，第一重因缘就是果从因生，果是从因生，所以那个这第一重因缘就是因，就是这个因啊。然后世代离尘呢，世代离尘这也是一重第二重因缘是吗？所以世代离尘这个还是一个因，那哪一个是因呢？就是那个离，因为是要带依带着理来成立，所以那个理就是第二重的因缘啊，第二重因缘。所以那个事是什么事啊？就是前面的第一重因缘的因果事，果从因生啊。第三重是更深的因缘，可以说是最深的因缘，就是有一空力。有就是事跟理是吗？有就是前两项咯。果从因生，世代理成，不管是事还是理，这都是有，就是存在的啦。就存在的法，一切的存在的法都要依着什么？依着空来立，这是最深的因缘。所以在这一种因缘，这一种因缘当中，哪一个是因啊？空。所以中论这样说咯，已有空义故，一切法得成。但是千千万万，这里我们要小心咯，这里不是从空生有咯。我说已有空义故，一切法得成，它是怎么成呢？它是要怎么成？它是因缘所成的，所以我们一再一再说明什么叫做一切法空。一切法空是在说明一切法不是自有自成的法，因为自有自成的法就是自性的法。一切法空就是在说明它是无自性，一切法空就是在说明它是无自性，因为自性那就实有咯。那一切法不是自性，就是不是自己有自己成的，那是什么成？就是因缘所成法，因缘所成的啦。所以我们一谈到一切法空，就在说明什么？一切法是因缘所生法，因为一切法空没有破坏一切法相，所以一切法空就在说明一切法是因缘有，这一点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观点哦。我们是一再一再的重复这一点哦。这个各位一定要听过一次就要更深刻一次，要更思维一次，那才有可能渐渐的入心哦。这个不是说有一空力，已有空一故，一切法得成，不是空，从空生有。如果从空生有，它还是在能所当中，那不是超越。所以以中观的已有空一故，一切法得成，包括导致在这里有一空力，那安立，所以这个是说那最深刻的因缘就是那个空，因为一切法空不是自由自成，它才能够因缘和合，它生了就有，因缘离散它灭了就无，它有可能从无到有，从有到无，它有可能这样，那就是因为一切法空即现，所以一切法都是因缘所生法咯。这一点我们要非常非常的深刻的去理解它。而且不是单单文字语言理解这样就好，要用在日常生活去观察，这样才会一次一次的深刻咯。 这个就是三重因缘哦。嗯，所以第一重就是果从因生，这个是最主要是导师，我们翻到第十页咯，导师说到这个是佛说的时候，佛说因缘它是非常深广但是又极其简要，在很经非常深广但是极其简要，所以后代的佛弟子依据佛陀的事，这个事导就是在教化，但是极其深广，但是佛陀的开示又极其简要，所以根据佛陀的事导，后代佛弟子所以悉心参究，于是因缘的深意就是或浅或深的明白出来，对吗？就是对于佛陀的缘起论，就是因缘论，就是或浅佛弟子啦，后代的佛弟子或浅或深的明白过来。所以导师的这个三重因缘不是导师自己创的，导师是依据的，就是说到佛弟子咯，后代的学佛者咯，依据佛陀的示导，所以悉心参究，所以或浅或深的表达出来。所以导师说这可以分为三层，这就是前面咯，可以分为三层。所以基本上我们看到导师是在统摄啦，我们上个礼拜说把那个放在一起，不是就是说这个样子把它放在这个地方，那个样子把它放在那个地方，把它机械的组合起来，不是这样咯，它有内在的一贯性，是吗？所以我们上个礼拜说到说如果说果从因生重视事相的，因为因是果是自相共相等等的这一部分呢，是如果说以部派来说的时候，主要可以说是阿毗达摩论的这一种形态啦，阿毗达摩论的这种形态。啊，如果我们都可以这样举了，就是举有部就重视这一部分哦。有部发展出来，有肩部分裂出来了。啊，肩部的一部分的肩部回小向大，就是虚幻为事，就是一切行派啊，一切行派。所以在这一部分，你看哦，虚幻为事就是重视在世俗地，所以我们有时候为事叫做法相，为事是吗？法相，它重视在法相。所以果从因生特别就是这个西北印的呢，有部系的这一派特别去发扬的。但是这个就是有部可惜就是他重视在这个地方，他稍微忽略掉了世代里程的这一部分的。但是我们千千万万要在唯缘能起，就是唯因缘而能够升起果法的这个因果事相当中，我们要从这里去观察，从唯缘能起的这样的观察，就是事相果从因生的这样的具体事相去观察的时候，不要只停留在果从因生，要在果从因生的具体事相当中去什么归纳出一个法则，就是世代里程的这个法则。这就是第二层的世代里程。大众部他是重视在世代里程的这个理，重视在理，但是他把这个理呢，离开了具体事项，离开了果从因生的这个具体事项，他以为是无为法啦，以为是无为法。导师说，他把那无为法当然是还可以有讨论的余地啦，但是他没有停滞在世代里程的。果从因生的这个事相当中，差别万象当中，还是有他的所看到的一面呢、啊。所以导师的果就是世代里程的这个理呢，其实还是只是有一空力是吗？所以还是有世代里程的这个理呢，还是有，就是有就是存在的，就是世俗地啦。如果说我们要圣义地跟世俗地来讲，它还是属于世俗地，还是属于缘起相，还是属于这一部分。所以基本上，所以说是后世的佛弟子基本上可以这样说咯，果从因生导师提出这一点，当然因为导师很深刻的理解啦，很深刻的理解当中他来观察哦，后代的佛弟子对于缘起的解释，因缘的解释，导师有很深刻的理解，然后看出他们之间是可以贯通的啦，可以贯通。也是导师在读一些佛教的经论当中，佛教经论当中当然也包括 高派富派的一些论点哦，也包括在这里，所以基本上都是导师在就是在读三藏的时候哦，有自己有深刻的理解，自己有深刻的理解，对于经藏当中的一些问题，导师可以去善贯彻，否则这部派是在争的呢，部派之间是在争论的，是在争论的了。所以这一点我们要特别的，就是要理解了。就是说，导师能够提出这样的论点，也不是凭空而来，他也是要阅藏，但是阅藏当中呢，他能够更深刻的去抉择出来了。各位，我们不要以为这样好像这样也没有什么了不起哦。各位，什么叫做佛法的智慧？佛的真正的智慧是能够适应，是能够在适应当中做拣择的，不是说一生下来就完全理解了，完全好像完全理解的，就是误会了佛法的缘起论。世尊也是一样咯，世尊为什么要在人间成佛？他当然要教化众生啊，因为只有人间的话，人类才能够真正的学佛成佛嘛，哦。但是很重要一点，他就是只有人才能够成佛。所以在世尊降生，他也我们常说世尊在刀立，多帅天还是要观察因缘是吗？哦，哪一个适合是他的父母亲，哪一个适合是他的环境地区等等是吗？所以只要是存在的法都是缘起法，存在的法就是缘起法，它就受到缘起的，就是缘起法嘛。所以只要是存在的法，它不可能，纵然是世尊也不可能无所不知、无所不能、无所不在咯。何况是世尊诞生的时候还没有成佛之前，所以世尊在那个时代还是一样，你看咯。小时候就传说了嘛，小时候就学了很多很多在当时的一些的知识了是吗？出家之后呢，还是去学外道的咯，因为当时的一些宗教家啦，宗教家是吧，有禅修是吧，还有一些苦行，所以所以真正的智慧是能够适应，而能够在当中去反应，然后在当中做抉择，好的拿起来，不好的舍去，然后拿起来之后呢，主角之后，无私之物。因为佛陀所创结的那个是当时的婆罗门教，当时的六十外道等等的，包括天都不能够转的那个法轮，那是无私之物的，但是那不是闭门造车咯，那不是闭门造车。所以我们不要以为说，佛陀是这样的话，佛陀当时还是要受到环境的影响，还是要去觉醒，那个好像也没有什么了不起，这就误会了，误会佛陀讲的缘起法咯。所以就要在当中有能力去做抉择、做反应，好的提起，但是不是好的提起之后呢，经过主觉消化之后，有自己的体悟，世间人都有了是吗？我说世间人啊，他在学习之后，就是他小时候就开始学咯，父母亲家庭社会啊，国还有老师等等的教化他，他也没有他自己可以提出他自己的特殊的理论，还是可以啊，对吗？何况是佛法，何况是世尊。所以世尊虽然受到当然要受当然不是闭门造车，就是要在这个地方去学习，然后再提升。然后他一悟到的那一部分呢、啊，体悟到那一部分就是无私之物咯，所以佛是无私之物咯，但是他不是闭门造车，这一点我们一定要特别特别的去把它厘清咯，否则啊，一神话呢，一把它崇高化，就创造神，无因无缘，他就可以哦，那是戏论咯，这一点我们要思维的清楚来咯，所以导师没有离开三藏，没有离开三藏。但是他可以在三藏当中温故知新哦，提出适应这个时代的契离，不单单是契离，又契机的人间佛教哦，这真不容易了。所以在这里也是跟各位说到，就是如果说 如果说果从因生，主要就是部派当中的有部，世代理成主要就是部派当中的大众部。那有一空立呢，可以就是中观了。啊，中观导师说，中观中论就是阿含的通论，所以就是阿含的深刻意义。所以真正的阿含的深刻意义，深刻意义就是本意，深本意就是有一空立，就是阿含经说，杂含经都这样说到是吗？出世空。相应缘起随顺法，所以初期大乘的一切法空是没有离开阿含的啦。尤其中论是吗？中论导师说是阿含的通论，以大乘学者的一切法空通论阿含，八部的那部就是空，大乘的一切法空。所以就是大小共观哦。所以可以说有一空力是最深的那一层因缘，就是阿含的本意，也就是龙树菩萨的。如果说中观义，也可以说是初期大圣的一切法空，就是我们说如果大乘有三系的话，就现空无明系，当然都是一层一层的深哦。但是如果在部派当中，他们是在争的，他们没有办法贯通的，因为他们就在争到底，就在辩论了、啊，就在辩论。那老师呢，就把它贯通，怎么贯通？不要离开唯缘能起的那思想。什么叫唯缘？唯因缘就能够起果法，就是果从因生的这样的事相当中，差别万象当中，就是在世俗地。因为差别万象我们能够知道的，在这个地方呢，这个地方下手，果从因生下手，但是不要停在差别事相，要在差别事相当中呢去收摄，理解到世代理成，世代理成那理有种种的理，种种的理，是吗？导师在这边也举个例子，好，生必死，生必死，诶，那个是生必死的一个理则，差别万象的生，差别万象的死，但是生的必然是死，必会死，诶，那一个理则。但在种种的理则当中，导师在这里呢，会说到下一段的，会说到的就是两大理则的那个理，两大理则的那理就是缘起之性跟圣道之性哦。就是我们在前面说到的，就是有因有缘世间成，是吗？有因有缘世间灭，有因有缘世间成就是缘起之咯，就十二支缘起是吗？有因有缘世间灭，那就八正道。那是会在那个你下个阶段说到，就是两大理则的那个理啊，说到这里，但是更深的那个理是什么理啊？因为在第十章是从那个就是果从因生世代理成，那个世啊，主要是那个差别世是吗？差别世当中来看，那理则就是，如果导师说那系列性了、啊，就是十二缘起之有那种种的事是吗？无明言行行言事那种种的事，那种种的事当中，哎，有那个理则性，就是系列性哦。所以。这一个就是因为主要是在谈那个事，所以谈到这个两大理则，就是缘起之性跟圣道之性。因为我们要依着知道什么是染因果，什么是清净的因果，但我们就要应该舍的就是染的因果，是吗？应该要去行的，要去修的，就是清净因果。但是更深刻的理则是什么理则？就是在导师在第十一章会特别谈到，导师在谈到缘起法会特别谈到了，就是果从因生，世代理成，有依空立，都依着什么来安立啊？缘起的法则就是此故彼咯，都是此故彼。所以果从因生的此就是什么？此故彼就是此是因，彼是果，是吗？所以果从因生的此就是因。彼呢就是果是吗？第二重就是世代理成，哪一个是因？此故彼嘛，此哪一个是因？就是那理哦，要有这个理，那个事才有可能成立。那第三重呢？第三重因缘就是有一空力也是一样咯，也是依着此故彼，此就是这个空，彼就是那个有，但那不是只有这样配咯。在此故彼当中，我们就知道哦，原来此跟彼是有它的相依相缘，有没有自有自成的此跟彼？没有咯，因为一切一切的此故彼，一切一切的此彼，虽然幻现出一个一个的单元，一个一个的一合相， 但是它是此故彼，所以看到此故彼就知道此彼没有它的实在自性，所以它就是无自性空咯。所以这个三重因缘，三重因缘基本上可以，如果以第四章来讲，基本上就是用此故彼来设，这就是缘起的法则，是吗？这一部分很快的再跟各位做一个这样的复习，是吗？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些注脚咯，看一些注脚。现在注脚可能各位去看，我要跟各位一起来研读的是那个附录的一部分。因为这边都在说到三重因缘，是吗？我们先看到关于那三重因缘在附录三，是吗？附录三，我们翻到21页。三重因缘，第一引我们刚才说到了齁，就是我们还是很快的看一下。第一个引文就是刚才也说到了，这个就在第十一章特别说到，就是缘起的定义是此有故彼有，此生故彼生，是吗？所以就是缘此故彼起，所以缘此故彼起，它就此故彼，对吗？好，我们翻到下一页，看到这一段的最后倒数第二行，如上面所接触的三句，就是我们现在咯，就是上面就是第十章了，就是我们现在读的，就是果从因生，世代理成，有意空力，都是依着缘起而说的，就是依着这个此故彼哦。好，我们来看到第二个引文，这是在中观经论哦，就是缘起是最重要的佛法当中最重要的这个最主要的这个术语。从经义的贯通生灭及不生灭，以及学派间的种种义说，今总括为三点来说。学派间的种种义，我们刚才说到了齁，就是可以集两，就是两大流啦，两大流。一个就是那个重视在果从因生的，另外一个呢重视在世代理成的。啊，至于经义的贯通生灭及不生灭，经义这个就是暗经啦，贯通生灭不生灭，生灭就是我们说生灭就是如果以三法印来讲，以三法印来讲，生灭就是诸行无常印，那不生不灭呢就涅槃即经印，那贯通呢就用，如果在暗经就是用那个诸法无我印，因为诸法无我，那个诸法是什么？包括有为法无为法都是诸法，是吗？诸行无常印，那诸行只是有为法，因为诸行就是有为，有为是无常的。涅槃即经印，涅槃那是无为，但是诸法无我，那个诸法是有为法无为法都无我，所以就可以贯通两边啦，贯通两边。好，导师在中观经论总括为三点来说，总括为三点来说，相关的因带性，这个相关的因带性就是此故彼，相关的因带性是此故彼。在我们佛概论呢，导师把那个此故彼放在第十一章来说，因为第十一章是特别说到什么缘起法，特别说到缘起法。第十章呢，第十章是在因缘论，因缘论有染因缘，杂染的因果是吗？还有清净的因果。在《阿含经》当中，杂染的因果就是缘起法，清净的因果就是灭道，就是八支正道。所以清净的因果跟杂染因果在《阿含经》当中是分开来的。《阿含经》当中的缘起法是只有杂染的，你看咯，在《阿含经》说到缘起法，说到十二支缘起是吗？从无明就是染的嘛，所以在暗净的缘起法是通，不通清净的，只通什么杂染的，就生死了，生死。啊，这里清净的因果呢，就放在这个八支正道咯，灭道。所以基本上我们这个第十章主要是在谈到清净的因果跟杂染的因果，因为这一章就是论因说因，谈因缘嘛，是吗？所以我们说接下来要谈到两大理则，也是在谈它的世代理成的那个理呢，不离开世的这个理，就是十二支缘起，缘起之性有没有离开世啊？十二支没有离开嘛，是吗？还有圣道之性的也没有离开正见、正思维、正以正业、正命，这个没有离开，这个说它的理则啦，就是缘起之性跟圣道之性。我们刚才说到上，就是那个大众部啊，大众部对于缘起之性跟圣道之性，他都认为是无为法了。认为是无为法，但是有部不是咯，有部不是。所以各有侧重啦，导致把它贯通起来啦齁。 所以说依着邪派的种种义说，还有经义的贯通生灭及不生灭，今总括为三点来做说明。因为在这里就特别提到缘起嘛，所以导师在这里特别提到缘起，导师第一个就说到相关的因带现，相关的因带现就是此故彼，这就是缘起的定义。这个特别提到了齁，相关的因带现，导师特别对缘起做一个解释，就起就是生起。缘是什么呢？缘是国法生起。我们说起就是生起，缘是什么？国法生起。但是所以这个起生起是什么？生起是什么？国法啦。所以缘是国法生起所因带的。那什么意思呢？就是因带着因缘果才能够生起啦。所以相关的因带性，相关的因带性就是因带什么？因带于因缘，所以国法才能够生起。这就是此故彼，因带性就是那此故彼，是吗？因带于此，就是因带于这个因，所以缘这个果才能够生起的。所以缘是国法生起所因带的，所以叫做缘。从缘生起的国法，在暗经就叫做缘生法。从缘生起的国法就叫缘生法，缘生。所以在暗经有缘生跟缘起一起并列说的，在暗经佛陀就这样说咯，缘起跟缘生一起说嘛，是吧？所以从缘所生的国法，缘所生的国法叫做缘生。啊，从果所起，果要生起所因带的因缘，叫做缘起啦。萨婆多部就是有部咯，以缘起为因，缘起为因就是从国法所因带的因缘叫做缘起，是吗？所以有部认为那个缘起就是因，当然有他的什么，老实说也有他的见地，也有他的见地。但是他们关于缘起的解说，专做什么事项的辨析，专做事项的辨析就是什么？就是我们说这个三重因缘当中的果从因生，专重在事项的辨析。你看哦，他们都在考察什么？无明等就是十二缘起之那无明等那个种种事项的什么事项、共相、因相、果相，都会谈他的。你看，就是重视在事项的辨析啦。你看到、因相果相，它也是因相到底是什么，果相到底是什么，重视在事项的辨析啦，忽略掉因带性，就是此有故彼有，此生故彼生的因带性。这个因带性就是我们佛法概论这里说到的世代理成的那个理，忽略掉这一部分了。所以不免有些偏失，说它是因没问题，因为缘起就是国法生起所因带的，所以说它是因没有问题。但是要从为缘为因缘而能起当中，又要更深刻的看到它的理则法则，要更深刻的去看到那一点，那个才是更正确的啦哦。啊，但是大众部虽然重视在世代理成的这个理，但是他又把它认为是什么无为法，离开了事来谈。导师是没有离开事来谈他的理，所以世代理成。所以我们要在为缘能起的这因果差别事项当中，更进一步的去看到他的理则性。否则在差别万象当中，我们一直停留在差别万象当中，我们是不可能超越的。要看到这个理则性，要看到此故彼的理则性，我们才能够知道它是无自性的了，无自性才能够超越。所以老师说课时的来说啦，此有故彼有这两句，就是此有故彼有，此生故彼生，这两句、是缘起的主要定义。主要定义就是这个了。而这个在第十一章，我们佛法概论第十一章会特别谈到这一部分。而无明言行等等，它是缘起的必然序列，它是缘起的必然序列，也是几例说明其内容。如果说我们要从 从世代里程还有果从因生来说的话啦，就是也是在举例以说明其内容，这个就是在说明什么果从因生内容，具体的内容就是十二缘起知嘛，就是它的具体内容，缘起的无明缘行等是缘起的必然序列，这个必然序列可以说就是我们这一章咯，这一章重视的世代里程这个理，也就是因为那两大理则，我们接下来说的那两大理则就是缘起之性还有圣道之性咯，这就是那个序列性，这就在成佛之道有说到的咯，成佛之道就有说到这个关于这一部分的什么，其实在这个附录上是有的啦，各位可以去看，所以这个我希望各位都能够把它贯通，这样的话看看成佛之道的时候，你我们的那个佛法概论的义理就可以很明确的很明白的把它汇通进去了，我们看成佛之道会更看到它的丰富的内容，我们看到成佛之道的那个丰富的内容，然后再来看我们这个第十章跟第十一章跟第十二章，我们会更明白，因为成佛之道的那个具体的丰富的内容，我们带着那样的内容再来看我们这个佛法概论，那又能够看得更清楚咯。各位，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咯。缘起法，佛就是论因说因，就在谈缘起法咯。老实说，最主要是定义是此故彼的，所以你看咯，在这个地方因相关的因带性就是此故彼，此故彼在这里，在当然底下包括三点来说什么，第一点就是相关的因带性，另外一个系列的必然性，你看咯，这个第二个是系列的必然性，就是在这里缘起的，我们说无明缘行等等是缘起的必然系列什么，这就放在第二点来说咯，就是系列的必然性，这个也是我们在这个佛法概论的第十章三重因缘之后要说到的两大理则，就是这个系列性。系列性有杂染的因果的系列性，就是缘起之性，十二缘起之。清净的因果的系列性就是八支正道，八支正道。所以课时的来说，主要的就是此故彼，就是相关的因带性，相关的因带性。定义是主要是这个，因为此故彼，所以就在其实为什么会说到此故彼呢？也是从十二缘起之的果从因生，佛陀也是这样啊。佛陀也是在差别万象当中去观察的，也是从果从因生观察起，观察，然后会看到不单单是差别万象，有它的理则，那就是十二缘起之，然后在十二缘起当中更什么，更把它抽象化，那抽象化是方便的说法，因为这个抽象化是什么意思，就是此彼是一切一切的因就叫此，一切一切的果就叫彼，但是我们这个佛法的抽象化是没有离开具体事项的，没有离开具体事项，这一点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了。没有离开具体事项，但是没有停滞在具体事项，能够什么在具体事项当中看到它的理则性，当中的最高的理则性就是此故彼。我刚才说到了，我们看到第一个引文是吗？就是在第十一章导师说到，果从因生，世代理程，有依空力，都是依着此故彼来说。我们说为什么有依空力也依着此故彼？我们刚才说到。空就是此，那个彼就是那个有，对吗？但是为什么空还是依着此故彼，因为此故彼不是此就是此，彼就是彼，不是这样，是此故彼，既然是此故彼，就没有此彼的自性，没有此彼的实在性，所以那就是空即性咯。所以最高的理则就是此故彼，这个相关的因带性，那相关的因带性还是没有离开什么事实，没有离开事实。从 果从因生，然后观察到世代理成这个理则，就是系列性，然后再从系列性更提升到此故彼。老师说，唯有在缘能起果，缘能起果就是因能起果，缘就是因缘能起果中。什么叫在缘能起果中？就是还是不能够离开世代理，不是果从因生。要在差别事项当中，就是在缘能起果当中，把握缘起相关的因带性，才能够深入缘起。要把握到此故彼，为什么才能够深入缘起，以及误入缘起法性的空间？我刚才说到了嘛，就是因为此故彼不是此彼有它的自性。我们一般都认为此就是此，不是彼，彼就是彼，不是此。所以都有它的自性，但是佛法跟我们讲是此故彼，既然是此故彼，此是此，也不能够离开彼，就像生是生，也不能够离开灭。所以灭是生是什么？灭而生，不能够离开灭了。所以一定要观察到，要理解到此故彼。才能够真正的深入缘起，真正能够深入缘起，才能够真正的去深入缘起性，就是空寂性，那就此故彼咯。所以缘起业因缘的生果作用说没有问题，缘起业因缘的生果作用说就是缘起唯也能起，就好像有部，但是有部就是唯也能起，重视在唯缘能起嘛，所以就是缘就是因，那个升起的法呢，就是延伸法，那就是果。但是不能够停留在这里啊，要缘起是耶因缘的生果作用说是这样没有错，但是更重要的是一切存在的因带性，一切的存在我们告诉就是此彼，一切的存在都是此故彼的关系，这样才能够深入缘起了。所以更重要的是一切存在的因带性，就是此故彼。比如说如果以抽象的公式来说，缘起就是此故彼。为什么叫抽象啊？就是因为此故彼泛称啊，泛称因与果。我们说因是果是，那就是具体事项是吗？我们在差别的一切的存在，此故彼一切的存在，差别万象当中，把它说，此就是一切的因，彼呢就一切的果事，一切的因事，一切的果事都从什么？都以此彼来去泛称呢，所以叫抽象化了，抽象化。但是佛法的这个抽象化，千万不要离开事项喽，不要离开事项。例如那个大众部啊，就已经偏失了，就离开事项，离开事项说无为了。好，至于其他，因为此故彼是吗？一谈到此故彼，不单单是此有故彼有，此生故彼生。只要是此有故彼有，此生故彼生，一定因为离散就此无故彼无，此灭故彼灭。所以一谈到此故彼，一定会谈到缘起的流转门。在暗经当中，一谈到缘起，一定会谈到缘起的流转门，还有缘起的还灭门呐、啊。所以一谈到此故彼，在相关的因带性就会谈到流转门跟还灭门呢、啊。而这一点呢，在佛法概论，就是在第十一章特别谈到缘起的那一部分，就会特别谈到这一部分。这一部分我们就到那时候再谈了。但是在这，我想在这个地方跟各位还是一样，我想还是再跟各位说一下了，就是我们说缘起法是什么？就好像我们在前面呢、啊，导师在佛法概论前面第十章前面不是有因有缘世间成。有因有缘世间灭是吗？所以要升起它也是要有因有缘，要灭也是要有因有缘，也是要有因有缘的、哦、所以但这个在谈的这一部分呢，都是谈外在的因缘，就是说我这个法要灭还是要有因有缘，有因有缘世间灭，有因有缘要世间灭，它的因缘是什么？就修圣道之性是吗？有因有缘世间成，什么样的因由世间会成呢？就缘起知咯，十二缘起知，我们世间就成了，就生死世间成。灭 相生相灭都有外在的因缘啊，都有外在的因缘。但是我们看到咯，那个黑体字的第二个瓜无恶是吗？这一点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我们前面讲的那是外在的为顺因缘是吗？有因有缘世间成，那是顺的；有因有缘世间灭，的是逆的因缘，那外在的。但是导师特别说到了第二个，这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观点哦，就是一切法所以能够生，一切法所以能够有生呐、啊，能够有生，有的法可以灭，有法的可以是无，有的法只要生起的法可以是无，就是、有法就是这个有是有嘛，有可以是无，可以是无，生法就是生的这个可以是灭。不仅仅是外在的为顺因缘，外在的为顺因缘就是挂无一在说的啦，就是有因有缘世间成，有因有缘世间灭，不单单是由于外在的为顺因缘，更是由于内在的可有可无，可生可灭，就是自己本身这个法是可有可无，可生可灭的。而这个可有可无，可生可灭的这个可能性，就是可有可无，可生可灭这个可能性，就是由于缘起，就缘起，就由于什么？此故彼。所以我们如果自己本身这个法是自有自成的，不是此故彼的，不是可有可无，可生可灭的，外在的为顺因缘是不可能影响到的咯，是不可能影响到的。所以更我们内在，我们这个法本身就是可有可无，可生可灭，所以因缘和合它就生了就有了，因缘离散它就灭了就无了。所以这个的这个可生可灭，可有可无的这个可能性，就是缘起。什么叫缘起？就是此故彼了，就是此故。导致在这个就是引文二的这一部分呢、啊，就谈到的流转门跟环灭门，也可以说是流转律。流转律根据什么来说？就是此有故彼有，此生故彼生，这就是流转律。流转律。而至于此无故彼无，此灭故彼灭，那就是环灭律。环灭律。这在我们佛陀概论的第十一章会特别谈到，因为十二章就十一章就特别谈到缘起。啊，至于第二个序列的必然性，序列这个必然性可以说就是我们现在说到的那个四大理程的那个理，也就是接下来我们要谈到的两大理则的那个理。所以不单单是此故彼的因果事实啦，因果关系，要在因果关系当中要更抉择出什么因果生灭系列的必然性，系列必然性，这样我们才能够依教奉行啊。哦，我们知道我们叫修圣道，它有必然性，必然性，我们叫依着清净的因果去修行，不是泛谈因果的咯，不是泛谈因果。所以这个此故彼是虽然是最高的理则，它也不是泛谈。我们要在此故彼当中去修行，修行什么？修圣道啊，就是清净的出世因果啊，修圣道才能够得灭啊。我们一定要舍掉什么杂染的因果啊，我们一定要舍掉缘起之性的那杂染的因果啊，就要依着正，就是依着八支正道，八支正道正坚就为导，修八正道来去对治我们的什么无明啊，无明为导的什么十二缘起之啊，这样可以理解了哦。所以我们佛法说这个不是泛谈因果的哦，不是泛谈的四大理程，或是泛谈那个此故彼哦。他要，但是我们在修圣道，在修圣道当中，还是要依着此故彼，因为这样的话才能够深入缘起，才能够知道圣道也是因缘法，所以不能够只取不是龙树菩萨不是举个例子吗？真的金子也不能够去执着，一执着还是被烫伤了。所以修身道为什么要不执着？就是要看到此故彼，它没有它的实在性，叫像七遮金是吗？所以之间还是有因果关系，因果关系，所以不是自有自成的法。这样的话，我们修身道过程当中，我们就不会只取圣道，一只取圣道就堕在什么？ 都在人天善，人天善就不出不了世间。还有谈到我们为什么会流落在生死当中不得解脱，就是缘起之性。而我们如果出世间呢，就要修圣道，就是圣道之性，这就是序列的必然性啦，也就是我们等一下要接下来会说到的两大理则。啊，另外一个就是第三个，就更深的自信的空寂力，自信的空寂力，就是他会进一步的考察为什么是此故彼啊，就可以更深刻的观察到此跟彼都不是自有自成的，不是此是此，不是彼，彼是彼，不是此，我们无始劫来就是这样的认识，这个就是这个，不是那个，那个就是那个，不是这个，如此如此，如彼如彼，此跟彼是完全没关系的，我们的认识就是这样咯。但是佛陀跟我们讲，一切一切的法是此故彼，所以没有此彼的实在性，所以此彼的当体自性就是空寂了，这就是自性的空寂力，这就是我们这个三重因缘的有依空力。好了，基本上我们主要的就是我们就是讨论到这个地方了。那至于第三个引文，就是从性空学探言提出来，这大家在看应该就没有问题。在性空学探言，特别他提到的，我们看到下一页了哈，下一页倒数第一段，倒数第一段的上面一行，你看缘起法。缘起法现在拿三条定力来做说明是吧？第一个就是流转力喽，流转力就是此有故彼有，此生故彼生。还灭力，第二个还灭力就是此无故彼无，此灭故彼灭。只要是生起来的法，因缘和合生起来的话，它必然因缘离散灭。那各位，我们再各位再提醒一下，我们说生必灭，因缘和合的法。必然会灭相无，但是要灭相无，它还是要因缘，还是要因缘，还是要有因缘呐、啊，不是灭不带因，灭还是要带因。好，先谈到流，就是第一个是流转力，第二个就是还灭力，第三个是中道空寂力，大同小异，对吗？好，我想跟各位说到这个成佛之道了，成佛之道。从此到我很快的跟各位带一下，就是带我刚才说到了因果的事实，还有因果的系列性是吗？我说跟从此到怎么做比做善巧的，就跟他贯通。其实在从此到这一部分啊，我没有引到导师在这个都是三乘共法章，导师在三乘共法章前面有说到缘起十二缘起支，对吗？前面的更前面的，各位回去看，因为更前面的那一部分有说到缘起支，缘起支的解释，缘起支十二缘起支做解释，老师不是先说到前面三支吗？惑业苦这三支吗？是吗？那一部分特别是说到什么？可以说那一部分可以说就是我们三重因缘当中的什么果从因生，特别说明那十二缘起支的具体事项的内容。那相对来说啦，希望各位可以去会通咯，去善观事，这样的话各位那功力就会达成咯，或者我们会有一点卡卡的，有点卡卡啊，这个还要在日常生活去用它啦，因为这个就在说明我们的日常生活啊。好，这里的引我没有引到那一部分，这样可以理解吗？各位可以回去看那一部分啊。接下来我们要引的这个就是好，这里说到咯，说到佛为阿难说缘起亦甚深，那缘起亦甚深，这边先说到缘起嘛，缘起先说到此有故彼有，此生故彼生，无常空无我，唯世俗假有什么？这就在说到，因为在谈到相嘛，缘起相，此有故彼有，此生故彼生，所以在谈到这里，谈到如果三法印来讲，这就谈到前两个法印，因为诸行无常，那在世俗地；诸法无我，那个诸法呢，通世俗跟圣意是吗？所以在谈到此有故彼有，此生故彼生的时候，就特别谈到法印，三法印当中特别提到前两个法印了。所以唯世俗假有，都是假有的。我们看到，导师，我们看到那黑体字喽， 上面说到过的十二缘起说，就是刚才有提到，我没有引出来是吗？更前面看到了十二缘起说，在一般人的心目当中，这不过是烦恼起业业感苦果的说明，就是惑业苦的说明啊，说明生死的无限延续，不是神道而已，就是部分的分别法相的佛学者也每每如此。各位现在可以知道什么叫部分的分别法相的学者吧？是哪一个？如果学派是哪个学派？那有部啊，相对来讲部派的话就有部，重视在这一部分呢、啊。每每就是如此，重视在这一部分呢、啊。他没有依着唯眼能起更深刻的观察到理则贤，因为他重视在法相的分别了。如果真是这样，那不这不过是缘起的世间正见，怎么能够解脱生死？哎，各位，什么叫世间正见啊？各位，在佛陀概论说到世间正见是什么？有善有恶，有业有报，有前生有后世，有凡有圣。所以这个只不过是，哎，如果说以为这样做就是缘起法，这只不过是世间正见，有善有恶，有业有报，有前生有后世，无限的生死，有凡有圣，这只不过是世间正见哦，这不能够解脱生死了。所以阿难也代表这样的意见啊，他说佛啊，你说缘起甚深，我看起来不是那么深，被佛呵责是吗？缘起甚深，但是为什么是甚深？最甚深的就是因为他跟出世。要跟出世间相应的啦，这样的缘起才叫甚深，要跟涅槃相应的才叫甚深。所以真正的甚深就是出世空相应，缘起随顺法，那样的缘起法才能够叫做甚深甚深。而如果看出它是出世空相应，缘起随顺法，如果去看出就是此故彼来看出咯，就是从缘起的法则，缘起的定义，此故彼看出，就是没有此彼的实在自信。好，老师说缘起实在是太深了，如十二支的因果相生，说明了生死的无限延续，这已经是很深了。就前面说到了，就上面说到那个说到十二缘起支，那个已经是非常深的了。所以佛法的世间正见虽然是共世间的，但是已经是非常非常的深的了，是缘起的共世间正见。再来观察，还有不单单这个很深的，但是不能够停到这里，要再来观察这个众生的生死始终是在这个十二支的情况下流转，只要是众生是生死都不能够离开这个，这个就是必然的理则，必然的理性，必然的理性就是必然的就四代理程的这个理啦、啊、这就更深一层哦。这不是只是单单在十二的因果事当中，就是不是只是停留在，如果说缘起跟缘生来讲，就不是只是停留在缘生的具体事项当中，他已经进一步的到的那个理则，就是一定都是这十二支，不能够离开这个十二支线，那个就是已经一个理性的了，最初步的理性。所以说这个才是得到了初步的成就，但是还要再深入彻悟更深的真理。那是什么呢？老师说佛的开示缘起总是这样说，此有故彼有，此生故彼生，为无明言行行言事等等，是吗？老师说要知道无明行老死，这十二支的因果相生，它是缘起的事实或是缘起的系列。我这个商标不是有一跟二吗？一跟二，这就是上面的那个缘起实在太深的那一跟二、啊、十二缘起的因果相生，就是前面说到的，我们这边没有引出来，那个是因果的事实，或者是缘起的系列，就是那个商标的那个二，就是这个十二支呢是有它的理性、理则，就是设置，只要是生死，只要是有情，都必然是依着这十二支，那就已经说到缘起的系列了，缘起的系列。但是要更深、更深刻的，那就是故彼。所以我们说缘起的事实，如果以我们三种因来讲，缘起的事实就是 果从因生。那个缘起的系列呢，就是四代旅程。因为在我们这里的四代旅程的主要的理呢，就是两大理则，那就是缘起之性跟生道之性。所以可以相对来说，就是缘起的系列性。但是要更深的、更深刻的呢，更深刻的理则，就是有，我们说有一空力，那有当中的四代理程最深刻的理，那就缘起的定义，缘起的法则就是此故彼了。你看最深刻的，你如果悟入此故彼了，就是只有故彼有，此生故彼生的因果定律，才能够证见因果的深意，这就不是庸俗的因果观了。要见到这个，为什么？一见到此故彼，就知道此是此，也是彼，因为此不能够离开彼，不是一般世俗的，就是此是此，不是彼，彼是彼，不是此，就不会是这样了。哎，如果依着这个深刻的因果观来观察一切，就能够理解到一切是无常的，是空无我的。就是如果以三法印来讲，就是前两个法印了，因为在世俗地嘛。好，其他的大概这个各位自己看就没问题咯。好，我们先下个休息。